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主持人冯志梅。前面两个礼拜呢，都是我的好朋友齐丽华哈来帮助我在这边代打哈，因为那两个礼拜我真的特别忙，走不开。我相信大家也非常享受他主持的节目。那今天呢，我请到也是一位很棒的姐妹哈，佳琪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跟我们讲的一个主题是：孩子，谢谢你丰富了我的生活。佳琪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琪。
是，那佳琪她也是一位全职妈妈，她有两个儿子，哥哥5岁，弟弟2岁半。那佳琪也是同时哈学员传道会的同工，但是他是全时间在家里照顾孩子。那我们说今天的题目是孩子，谢谢你丰富了我的生活。那佳琪你为什么会有感而发讲这句话呢？
那是因为有一次带两个孩子出去玩，因为那天真的玩得太开心太满足了，
是
回到家之后晚上安静的时候就写下这一句话在我的日记本上。我觉得上帝真的对我好好，让我能应该说让我的孩子能够陪我玩耍，然后帮助我生命的成长。
所以听得出来佳琪你非常享受全职妈妈这个角色。是，而且两个都是儿子，而且我认识佳琪的两个儿子是活动力很强的哈，不是那种非常斯文安静然后每天只看书就满足的孩子，他们是很需要体力的活动，但是佳琪完全乐在其中，享受做两个小男生的妈妈，而且一个是5岁一个是2岁哈。我想很多妈妈会很想问问你哈，你这个当中有什么秘诀没有啊？那我相信因为你在跟他们的相处当中有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发生，那你就先讲个小故事好了。
就之前常下雨，
三月初
常下雨，几乎都下大雨，轰天这样啪啦啦大雷雨这样。难得有一天，
住台北市的
北投
区，
对、
okay ，
所以有一天天空上竟然只有毛毛雨，看到那个刚好是大家兄弟俩才刚5岁起来，我看到毛毛雨就觉得、好兴奋哦、我说哥哥弟弟要不要出去？我们去图书馆还书借书，然后走路去、走路回来、他们就说好这样。什么就全部武装这样，就是穿雨鞋雨衣，然后兜兜兜的走到图书馆还书，再兜兜兜走回来。
这样走一趟要多久？
大概一趟大概20分钟。
哎呦，很远呢。
对，
我应该是说对他们来说那是很长的一段路哦，20分钟，
20分钟路程。那回来路上，因为我们家是在小小的斜坡上，
而且你说20分钟是单程20分钟，好。
那
很有体力才行。
对，走回来路上就很好玩嘛，因为下毛毛雨不是大雷雨，所以在快要到家的那个巷子口地方，就突然看，也不是突然，就是看到地上有那种两个踩到泥巴的大脚印，就这样咚咚咚几个大脚印，我就很兴奋的跟我的小孩说：“哥哥弟弟，我们来看看这脚印走到哪里去好不好？”他们说：“好。”3个人这样边数边玩，边数边走这样子。
是，
那因为下雨天，所以脚印一定泥巴脚印会越走越糊
啊，
所以就不小心讲了句啊，变淡了。然后5岁的哥哥马上回问我：“啊，淡嘞，淡在哪里？”我觉得好玩，就是
他以为你说变成蛋了，变成
一颗的鸡蛋这样子。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或者是冬天到公园很冷，冬天公园真的很冷，但是我们还是出去了。那因为真的很冷，所以有一次在公园玩到差不多，我觉得好冷，我想回家，就跟他们两个说：“兄弟们，走了啦，好冷这样子。”叫老半天叫不动，再看到他们，两个人抬头看着那个天空，站着不动，他们在看什么？然后5岁的哥哥就跟我讲：“妈，你看。”那树叶在抖抖抖抖抖，也好冷哦！啊，真的往他的角度一看，真的是看到两片孤零零的树叶在那里被风吹，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好，真的很像那种抖到不行一样。我又觉得很好玩，回到家就把他们这种平常会发生的小事情写在我日记本上。我觉得上帝，你真的好奇妙，透过孩子的眼光很不一样。让我他们眼光真的很单纯，又很直接的反应，
是
对，然后就 帮助我的心思意念能够也很单纯，
是
不复杂。
我听佳琪这样讲，我就想到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那其实我相信耶稣的意思不是要变得像小孩这样的不成熟或者不能够自我约束，而是说要回转向小孩子一样的单纯啊、他们就是可以非常简单的享受生活里面小小的东西，然后他们的眼光就像刚佳琪讲的是不复杂的，所以他们可以看到那个树叶在发抖、我们看讲的就是那个风在吹啊，
好冷啊
对对对，可是他们看到的是哎呀树叶也在发抖、然后因为对语言他们的接触或者接收度也是很直接，所以你说变淡了他想到就是、变成淡了、那就是非常有趣。所以一个妈妈可以这样轻松的享受在孩子那个单纯的世界里、是非常开心的、非常快乐的哈。所以你觉得他们丰富了你的生活、一个两岁一个五岁的孩子怎么样丰富妈妈的生活，除了有这些小乐趣外、
怎样丰富了我的生活，是我真的认为我生命的成长是、很多是因为他们这样、对，就是礼拜三应该是 每个礼拜我们会有一个时间是我可以开车带他们出去玩、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有一次就好不容易有那个大太阳出现了、真的好暖和、我就看到太阳公公跟我们招手、来呀、来呀、来玩啊出来玩吧就带他们上阳明山玩、那我们就坐在阳明山的一个公园里面的溜冰场中间晒太阳、晒得很饱很饱很饱这样子，晒得很满足。那我真的 那一阵子就很因为很饱很满足，所以我就想到、哎呀上帝你对我真的好好、对，能够和他们玩在一起好好开心、有一阵子五岁的哥哥常问我，就是只要看到天空上有飞机飞过、他就会问我说，妈、那个天空上飞机后面那两条白烟是什么，白白的尾巴是什么这样、我就会很心虚的跟他讲，那可能是云吧那可能是烟吧，这样都很不确定的答案。然后他又在问，那为什么有时候长长的尾巴、有时候是短短的尾巴，
好问题耶，我也不晓得答案是
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呢那一天在阳明山玩的时候、我看到天空上有飞机而且还有尾巴、哎呀我就想到了我之前因为他这个问题我就去做功课、查书
是
去知道那个白白的烟是什么、那个长长短短的尾巴是什么。 所以当那天我们在阳明山公园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两架飞机、一上一下的这样平行的这样飞行，然后拖的是长长的尾巴、我就很兴奋的跟他们讲，而且很有自信哥哥弟弟你看那两架飞机有尾巴，我跟你说、那个尾巴叫做航机云、对，
好，那我今天也学了航机云、
就因为引擎很热加上水汽就把那水汽凝结成云这样子、
是、那为什么有时候比较短
哦，水汽不足
哦、是是是、所以就谢谢
很好玩所以跟他们在玩的时候我以前从来不会去想象这些，应该说从来不会想要对大自然这些 所看到的现象有什么反应这样、但因为孩子他锲而不舍的追问我、我就觉得我想要知道答案，
是
所以我去找答案。然后 然后在公园玩耍，它有两条小溪、也很特别，就这么两条小溪、一条是有温泉水通过的小溪、里面的石头就是有白白的一层矿物质、那另外一条小溪是山泉水、清澈的、所以里面的石头都黑黑的绿绿的都青苔、那我们家两岁半的弟弟 就摸一下那个热热温泉水的溪水的 那一条小溪，就问我说，妈妈为什么热热的，为什么石头白白的， 啊，我就又很有自信跟他讲为什么。
嗯，因为你也回家做了功课。
对对对，因为家里住北投，
是，
所以那个丰富我的生活是透过他们这些为什么为什么，嗯，欸，让我去反思，我知道吗？我有没有糊弄他？嗯，我没有，我有没有就是在意他所问的？所以我觉得好特别。
是，我看哦，佳琪你也是很好学的妈妈耶，你为了要给孩子一个完全正确无误的答案，所以你自己也去做了功课，你也去做了这个搜集资料，然后你可以非常有把握的告诉他答案。确实哈，孩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不过刚才佳琪提到他的小孩问了他一个问题，说妈妈为什么这条小溪的石头是白白的，可是在之前佳琪有说另外一条小溪的石头是黑色绿色的哈，还有为什么这个水是热的，其实我也不知道答案呢，为什么有的是石头是白的，有的时候是黑的和绿的，你也跟我们解惑一下好吧。
就温泉水流过的那个热热温温热热的溪水，石头是白的，因为矿物质的沉淀啊，对，因为温泉它有一些矿物质沉淀在下面就变白，就乳白色，乳白色的，很特别。
对，我见过。
那山泉水，因为阳明山上事实上有时候下雨，常下雨，然后冷，所以那个在它周边的石头都是布满青苔的，所以连溪里面 的石头也是都是青苔，
所以你的意思
绿绿黑黑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那个水是热的，那石头就比较可能会是变白色，
温泉的物质沉淀在底下，
对对，那正常的水温的就是比较凉的那个水温的就不会有白色，
不会，
是比较绿的，所以其实用眼睛看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水的温度是不是，哦，了解了耶。我这个阿嬷也可以回去跟我的孙子讲一讲，太好了。那你的先生好像在这个过程里他也非常享受孩子的童年，
对，就是我写下那句话，孩子谢谢你丰富了我的生活，在日记本上，那等我先生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哦，今天玩的真太开心了，怎么的开心法，然后我怎么的满足，
是，
然后我先生就回答我，哎，他想一想，他说对耶，小孩也丰富了他的生活，
是
因为他不喜欢爬山，但我们带两个男生需要活动，所以他就和孩子们去爬军舰岩，北投的军舰岩啊，登顶之后小孩就说，爸爸我还要再挑战其他的步道这样子。
真的，
对，所以他们三个男人男人就计划一步一步的想要征服天母的水管道，那是阳明山的一个步道之一这样。对我们家的有小小孩的家庭来讲，它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他们三个人就有那个动机，所以孩子丰富他生活，因为他不喜欢爬山，但因为孩子他开始去爬山，那他不喜欢下厨，他为了要给我和孩子们有营养的早餐，所以他每天都提早一个小时起来为我们准备一些沙拉或是炒蛋的那些菜这样子，哇，就很特别。他也觉得，对啊，没有孩子之前他在做什么，他说我应该可以做更多，但是因为孩子的来到他改变了，而且是很实际的，
所以孩子也丰富了他的生活啊，我觉得这样好棒，夫妻两个人哈，很同心，然后一起投入这个养育小孩，然后还有我看到你先生也分担家事，他也愿意尝试他过去不熟悉的领域，一个是爬山，一个是下厨煮饭，但我相信你看在眼里啊，真是甜在心里，对不对？就觉得这个男人真好啊，我嫁对了人了。所以各位爸爸啊，如果你在开车，你听到这样的广播，我真的也鼓励你，其实你做一点点啊，你的太太跟小孩都会觉得非常的窝心啊，让孩子来丰富你的生活，你可以因着孩子去学习你过去所忽略的，或者过去你不觉得很重要的事。而且我听到佳琪这样讲，我觉得你真的是进入你孩子的世界。但是我记得佳琪也讲过，有一个朋友啊，跟你差不多，就是他的小孩子也差不多这个年龄，但是他就有一些挣扎，好，你说说看那个情况。
那是有一次在亲子室我们在聊天， 这个朋友他也是全职妈妈，
嗯，
所以他看我和孩子的互动，他就讲了一句话，这样，哎呀，真羡慕你和你孩子的互动相处，这样，
嗯，
你好像很享受，
嗯，
我就问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嗯，
他才说他虽然全职在家带孩子，
嗯，
但是他并不享受
啊，
他觉得是孩子限制了他的发展，
嗯，
而埋怨上帝，
嗯
嗯，所以他还开玩笑跟我说，哎呀，要学学你那种正面能量，这样带孩子的正面能量。
是，那佳琪，你不觉得在家里带孩子是限制你哈？
不会耶，
嗯，
就是孩子是新生儿，需要很多照顾的时候，
嗯，
他们需要换尿布、喂奶，很频繁的换尿布、喂奶，
嗯，
那个照顾期，虽然我是需要放下我手边很多想要做的事，
嗯，
但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的成长，我很开心，很满足，
嗯，
等到他像现在我孩子大了，
嗯，
5岁2岁半，
嗯，
我从他们的言谈，从他们的互动里面，我也成长了。
嗯，
因为我需要当他们吵架的时候，
嗯，
我要怎么去反应他们的情绪？嗯，
是，
我要怎么帮助他们？
是，
嗯，那还有他们哇哇哭或大叫的时候，嗯，心情不好的时候，
嗯，
欸，那我又怎么样的反应？嗯，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
啊？
我是按着自己的情绪去管教孩子，还是说我能够按着上帝所教我的，
嗯，
就是耐心，
嗯，
爱心，
嗯，
哦，然后听他们在说什么，
嗯，
然后来回应，这样，
嗯，
我觉得那都是成长。
是，哎，我觉得对成长啊，我们可以给他不同的定义。有的人认为成长等于在哪一个学位，在哪一个证照啊，或者是再有一个成就哈，我这次我接了一个案子哈，我完成了这个案子哦，我很有成长，我再学一个技能，然后专业上面再更专业一点，那个叫成长。我真的要说，这样的一个对成长的定义是世界给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圣经教导我们一个人要成长的是什么？是满有基督的身量，意思就是我们活出主耶稣的生命，那是一个生命的成长，性格的成长。我真的觉得在家里默默无闻的带孩子，没有人给你掌声，没有人注意你，或者拍拍你说辛苦了，或者说你好棒，是在这样的时刻，反而很可能小孩子最后给你的回应是他大哭大叫，因为他不服你的管教，或者他不愿意遵守一些规则，是在没有掌声，没有人说你很棒，可是你仍然默默忠心的做上帝所托付给你的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其实你成长了，这个成长就是我们懂得舍己，我们懂得谦卑，我们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
嗯，
我们懂得凡事谢恩，我们懂得在苦难中，在试炼中仍然有大喜乐，哦，像佳琪这样子，哦，这个在家里可能没有什么掌声，嗯，但是你能够完全享受在神给你的这个角色里，还有怎么去处理孩子中间的纷争，哦，那需要极高的智慧和极大的耐心，哦，对啊，我有好几个孙子，哦，我这个我非常了解，你知道怎么去帮助孩子和平相处，然后彼此相爱，那个都需要非常高的智慧和非常大的耐心，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成长的定义，是生命的成长，是品格的成长，是更像基督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成长。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对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家做全职妈妈是非常有成就感的。那个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了，重复了许多次，就是我的父在暗中查看，必要报答你啊，你天上的父在暗中查看，所以我们很多事情不一定要坐在人前得到人的肯定和掌声，我们在暗中所做的，上帝都在查看，而且他会按照我们所做的 来报答我们。
嗯，
那我觉得佳琪好棒哦，啊，是一个年轻的妈妈，有幼小的小孩，但是你可以这样的享受在这一个非常伟大的角色，非常崇高的使命当中。下个礼拜我会继续请佳琪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她不是都没有挣扎的，她也有她的困难，她遇到的挣扎，那她是怎么克服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谢谢佳琪的分享，那我们听众朋友也休息一会儿。佳琪跟我们分享，她非常享受身为全职妈妈，她跟我们讲了很多她跟孩子之间相处的乐趣啊，听她讲真的觉得好开心哦，觉得哎呦跟孩子在一起那个世界是这么单纯这么美好。不过佳琪，你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五年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过困扰，有没有过挣扎呢？一直都是这么美好吗？
没有耶、
欸啊、
我没有这么一直积极的看待自己这个身份，全职妈妈，
所以也是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过程，然
后你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好、嗯、
对。
好，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些挣扎和困难。
哦，好、嗯、我把它简称为母乳造事件跟聊天事件，这样。就是因为这两个事件都是、嗯、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肯定我自己的价值，我开始跟别人比较、
哦、
就带来我自我形象的低落、
嗯、
然后觉得自己所做的很没有价值，这样。
嗯嗯、哦、母乳造，
母乳
造的
造，肥皂的皂、
哦、OK OK、嗯、是
母乳造事件。就是我们家老二刚满一岁的时候，因为都亲喂母奶、嗯、所以冷冻库里面就库存很多冷冻母奶
啊。是，
对，那冷冻母奶可以做成母乳造嘛。
哦，
对，那
我还第一次听到嘞。
所以那时候有听我妹妹她说，他们公司里面有一个社团、
嗯、
是在做香皂的社团、哦、也可以帮人家做母乳皂、
嗯、
所以我就想一想，就打电话给我妹。我妹是一个职业妇女。
嗯，
那
她有小孩吗？
她有两个小孩、
哦、
一个五年级。
哦哦哦，
一个现如果说现在的话、嗯、是三岁这样。
嗯， 嗯，
所以那个时候她的老二都还没有满两岁。
哦，
她是职业妇女。
嗯，
那我就很兴奋的打电话给她、嗯、请她的社团同事帮我做母乳皂。
嗯，
她一听之后就说，不用，你不用花钱给人家做，我免费帮你做。哎，挂完电话我就哭了，而且我是大哭一场。
真的，
因为我觉得我里面那个全职妈妈的价值一下就砰跌到谷底、嗯、一个职业妇女跟我说她可以免费帮我做母乳皂、
嗯、
她要工作、
嗯、
她要顾家里打扫、哦、煮饭，
是
她要照顾她的孩子，一个在小学，一个还是学龄前、
嗯、
跟我一样，我也是两个小孩、
嗯、
很奇怪，一个职业妇女都可以做母乳皂。我这个全职妈妈应该时间比她更多，但是我没有办法、
哦，
所以我就大哭了一场，我觉得我好没有价值、好没有能力这样。
嗯，
另外一次是聊天事件、欸、
我可不可以打个岔？母乳皂、哦、听起来好有营养哦。
哦，就是它用母乳的成分在里面，那洗就是它会比较滋润，我觉得啦。
对呀，
他们说小 baby 也可以用那个来洗澡。
是啊，
但是要做肥皂是需要很多功夫的。
哦哦，
你要好多程序，还要等它熟成。
哦，
那个时间是长的。
是，
所以我觉得他说他有时间帮我做，我就整个崩溃了。
哦，了解了解。
你有时间，这个职业妇女有时间。嗯，
那我在家干嘛、啊、
对、
哦、是不是？
对，我觉得我很没有价值，很没有用这样。
是是， 嗯， 嗯，好，所以那是第一个，
对，
这个自我价值感崩溃事件。
对。
还有
第
二个吗？第
二个崩溃聊天事件。
聊天事件。
从聊天的过程里面知道几个好朋友的近况这样。
嗯， 嗯， 嗯，
而且大家都是有小小孩在身边的全职妈妈。你看那个条件是大家都一样，全职妈妈都有小小孩挂在身上。
嗯，
嗯，要带的
啊。
哦，这几个朋友一个啊，他教成人主日学、
哦、
要花时间预备的。
嗯哼嗯哼
啊，他在预备主日讲章啊，这要花时间预备的。再来是啊，他是儿童主日学的校长、
哦、
这也是要花时间预备的。
是，
我就觉得天哪， 同样都是全职妈妈、
嗯、
都有小小孩、
嗯、
他可以 我不可以、
嗯、
我做不到、
嗯、
牧师要我有一点儿主的服事，我们教会很小， 就我们家两个孩子，他请我写一个儿主的计划这样、嗯、我都跟牧师说不行，我没有办法我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嗯、
别人可以做这么多，我怎么连这一点点我都做不到、嗯
嗯、
就在那个比较 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
对，
然后我的心情就不好、
嗯、
我看自己所做的都是负面的、
嗯哼
嗯、没有满足、
嗯
嗯、但我也觉得很特别，上帝就透过一段经文鼓励我。
是、嗯、是，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上帝怎么鼓励你的，我们好需要被鼓励哦。
我觉得那段经文 很特别，就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哥罗西书的二章六到七节，
嗯，
它是这样，经文是这样，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嗯，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嗯，
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把你们这两个字换成了我的名字，
嗯，
类似这样，佳琪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佳琪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嗯，
哦，这段经文让我有生命重新对焦，
嗯，
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需要与人比较。
是，
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女，
嗯，
我所要做的事就是遵行神的话，活出大使命。
是，
我要连结在谁的身上？是主的身上。
嗯, 嗯，
我的生命就会多结果子，
嗯，
那是自己品格生命的成长，
是，
还有我会传福音造就人的果子。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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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当我连结在他身上，我的根向下扎根，上面的枝叶就会长得更茂盛。
嗯，
那带出来信心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成长。
嗯嗯，
那这样就会对神对人的感谢赞美就更多了。
阿们阿们。所以佳琪在这里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重点，就是我们的根是需要扎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好，然后遵他而行，真的不要跟人比较。说真的，我今天再来做广播节目之前，我跟几个朋友在一起，然后他们就说，哇，冯姐你今天要去做广播？我说对对对，我今天我计划要录好几次的节目。然后他们就发出好像对我的赞叹，或者是羡慕，我不晓得是羡慕，反正赞叹了，就说哇你好厉害。可是我对我来说，你要我做一个广播节目，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或者你要我煮一桌的菜出来请十个朋友来吃，哪一个对我比较简单？做广播节目比较简单。好，那个下厨煮饭不是我最擅长的事，可是有一些人是相反，
嗯，
你要他煮一桌请十个人来吃，他觉得那有什么问题，轻松 no sweat、哦、不用流汗，没得怕的。可是要他来做一个节目，他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那我认为这个真的就是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能力、
嗯、
不同的恩赐，那当然跟我们的经验也有关，因为有的人他经常煮饭，然后给请很多人吃，而他有兴趣，他有研究，他也真的做得很好。那但是要他来上台讲一遍道，他可能觉得压力很大。那有些人是相反，所以只要你确定你是在为主做，
嗯
啊、而且你享受在其中，你尽心竭力，你按上帝所量给你的，你去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样就荣耀神了，而不是说哇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我做不到的，他就不是你啊、嗯、你就不是他。那请记得，你能做到的很多人也做不到。
嗯，
所以真的跟人比较，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会落入的一种陷阱。我想不只是全职妈妈，我想上班的人，我想一个学生，一个年纪大的人，哎，我跟你说，你这一辈子要跟人家比，这是比不完的，比房子，比车子，比收入，呵呵，比外貌，比健康， 比小孩子啊，那比不完，所以我们一定要逮到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当我们落入跟人比较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有自我察觉的能力，然后提醒自己，哎，不行啊，我又落在里面了，我现在要赶快出来。所以我想不只是佳琪身为一个幼儿的妈妈，我们会落入这样的陷阱，每一个人都会落入这样的陷阱。有的时候是比较孩子，你看他职业妇女，他小孩给保姆带，我自己在家里全职带，为什么他的小孩在这件事情上表现比我好？哇，我又打败了，我又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所以我想这个今天佳琪给我们的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不要跟人比较，不然你就会有层出不穷的母奶皂事件，还有聊天事件。好，那所以我也发现我们要经常把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耶稣也说，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干净了。那上帝的话语有洗涤我们心灵的作用，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把读圣经变成你一个每天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真的鼓励你每一天就给自己一个进度哈，读一章圣经也好，我们也有很多辅助的教材你都可以参考，像那个灵命日粮就是很好的。但是需要每天给自己一段时间浸泡在神的话语里，这个就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也是一种抵抗力，你知道吗？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里面立刻就有神的话语冒出来。好，佳琪，你继续跟我们分享上帝的话怎么帮助你的。
就是我觉得这段经文常常会帮助我在我的角色上面是否有荣耀上帝。
我把刚刚这段经文我再读一遍，就是哥罗西书二章六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这段经文当时给佳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对，所以我就会常常敏锐到警醒我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对焦在上帝的身上，我有没有遵他的话而行。就是过年前的一个礼拜，那我们机构有办一个研讨会，先生需要参与教课，那因为是很密集的教课，所以呢在出发之前我就非常严厉而且是谨慎的告诉我两个孩子，这次去研讨会爸爸不能陪我们玩，因为他
要在那边住宿，
对，要在那边
几天，
大概住四天，住四天，然后爸爸不能陪我们玩，那因为他要帮叔叔阿姨上课，爸爸可以陪我玩是恩典，没有是正常，在家已经不断的教育在教育这样，我都觉得
心理预备了，
已经预备了这样。但是在那边的时候常常有的画面就是远远的看到爸爸在那里，然后小孩就挥挥手，嗨爸爸我在这里这样，或者是先生他趁短暂的下课时间走到我们这边亲子室来抱抱小孩，然后亲一亲，吃个点心啊，又兜兜兜跑去上课了，这是常常出现的画面。但是更常有的画面就是我们家两岁半的弟弟想要找爸爸玩，你说爸爸看得到但是玩不到嘛，所以他里面是他很难过的，所以更常有的画面是两岁半的弟弟在地上打滚大哭要找爸爸玩，
是，
但爸爸不能陪他玩，
是。
那我们家五岁的哥哥呢就开始跳跳跳哇哇叫，他要去冲到教室去抓爸爸出来玩然后呢我就情绪很紧绷，常常脱口说出很威胁的话，你再这样我马上回家，马上开车带你们回家，没有第二句话，常常就这样威胁他们。所以第二个晚上又有同样这种他们吵，就是吵着要找爸爸的情况又发生了，然后我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觉得我被圣灵提醒，就是我这样做有遵他而行吗？我有按上帝的心意和神的心意来反映出神的形象吗？然后我有被圣灵充满吗？ 哦，我觉得我很羞愧，
嗯，
因为我没有，
嗯
嗯，我只想到我自己很想要优雅的自在的向先生证明我可以 hold 住他们，
嗯，
你放心，
嗯，
既然我来了我就要保证我不让他们吵到你这样子，
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里面的心态是我要跟先生证明我可以，
哦，
嗯，但我完全忽略了孩子的需要，
嗯，
他们想要和爸爸在一起，
嗯
嗯，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当下我觉得很羞愧，圣灵这样提醒我的时候，嗯，我就接下来就是跟孩子们道歉，
嗯哼，
哦，谢谢他们愿意原谅我，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来想一想我们在研讨会这几天想念爸爸的时候可以怎么做，
嗯
嗯，就来解决我们的想念，
嗯，
然后为情绪找出口，
嗯
嗯，那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嗯，透过上帝的话他会提醒我有没有时刻被圣灵充满，
嗯嗯，我们在这里被圣灵充满的定义是受圣灵管理，从圣灵得能力，嗯啊，我们被圣灵充满在这里的意思，可能有些人认为是，哦，要有一些比较特别情绪化或者现象，啊，的一些反应，像说方言啊，像会什么见异象类似这样，但是，被圣灵充满另外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在每天的所言所行，我们的心思意念，甚至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话语，都是被圣灵管理，然后从圣灵得能力，
嗯，
所以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哪些地方做的没有遵基督而行，没有遵主而行的，那我们愿不愿意悔改，我们愿不愿意当下支取圣灵的能力，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改变我的态度，改变我的话语，改变我的心情，然后我求主帮助我。各位，你就会惊艳到圣灵帮助你，立即的帮助你，
嗯，
你可以转化心情。
嗯，
我今天才读到一节经文，就是，门徒半夜在海里面划船，哦，摇橹甚苦，然后耶稣走向他们，他们原来以为是鬼怪，哦，以为 是一个鬼怎么走在海面上，那后来耶稣说是我，不要怕，耶稣就上了船，然后下面一节经文就说他们就立即到了所要去的地方。那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啊，只要主耶稣与我同在，我的环境就会立即改变，我会立即到我要去的地方，就是我的环境会立即被改变，然后我就心想事成。可是我们都知道在现实的环境里不是这样。那圣经这一句话呢，他们立即到了想要去的地方，我认为其实我们心里面最渴望的是平安，是稳妥，是那个安全感，是那个确据，知道是可以不用害怕，知道主与我同在。所以如果我在心里尊主为大，我尊他而行，我就可以立即到我想要去的地方，嗯，就是我经验到心里的平安稳妥，我经验到能力，我需要饶恕的力量，我这时候可以有饶恕的力量，我需要盼望，所以在绝望的时候我可以立即经验到在主里的盼望和那个确据，我需要安全感，我知道主与我同在，所以我可以不用害怕，我可以立即经验到我的惧怕离我而去。那耶稣上了我的船，我真的可以立即到我所要去的地方，不是那个环境的改变，而是我的内心改变，
嗯，
哦，当我发现圣经的话语是这么样的有能力，在我的心里可以瞬间改变我的心思意念和态度，这个叫被圣灵充满，这个叫被圣灵管理，从圣灵得能力，哈，这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定义，
嗯，
所以佳琪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验到了，嗯，你还有最后一个小故事，嗯啊，
对，我觉得那是很有趣的小故事，嗯，真的很小，就是小孩老大五岁嘛，但他们因为常常想要继续玩，
嗯，
所以他会忽略他想要上厕所的感觉，
嗯，想
等到对等到快要来不及才冲啊，冲到马桶，但通常这时候都会来不及，
哦哦，
就是在裤子上会沾上一些我们叫天才小屎，这样我们家叫天才小屎所以呢每次我只要看到他 屁股开始翘高高的，开始在那里跳跳跳跳跳跳跳，我就会开始不断的叫哥哥快去上厕所、
哦、
哥哥快去上厕所，就像录音机一样按的一直重复重复再重复。就有一次真的同样情况又发生了一次，
嗯，
就帮他处理完之后，我就被圣灵提醒了，
嗯，
那个提醒是有一句话跳出来，
嗯，
温佳琪，是你不信任他可以自己去上厕所。哎，我觉得对，我承认、嗯、是我不信任他可以自己去上厕所，
嗯，
所以我就帮助他，这样提醒他。
是，
那等到帮他处理完，就是擦完屁股啊，换好衣服了、
嗯、
我就坐到他对面来、
嗯、
我就跟他说，哥哥，我一直叫你去上厕所你会不舒服吗？
嗯，
那因为男生嘛还想玩、嗯、他一溜烟就说不会，又跑去玩了这样、
嗯、
可是没想到五分钟之后他跑回来、
嗯、
就拍拍我的肩膀、
嗯、
然后跟我说，妈妈，你一直叫我去大便我很不舒服。所以我就跟他说对不起，从、
嗯、
那一次那请求他的原谅，谢谢他愿意原谅我，握手和好这样，从、
嗯、
那一次开始我就没有再跟他讲要去上厕所、
嗯、
那他也真的不，他自己就开始有那个能力，
嗯，
就没有发生过天才小屎事件了这样。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嗯，神的话大有能力，
阿们，
圣灵的帮助我，使我能够嗯遵他而行，就带来好的结果
啊、哦！太棒了，哇，这一招要学起来哈、嗯！一直提醒反而解决不了问题、嗯、你信任他，
我信任他，
他就成长了、
嗯、
好棒啊、哦！那我们休息一会儿。我想我要请佳琪跟我们聊一聊哈，身为全职妈妈啊，妈妈自己带小孩，放下工作，在家里全时间的照顾孩子，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迷思，
嗯，
哦，就是很多妈妈一想到自己要在家里带小孩，她就会有很多的考量，她会有很多的想法，让她裹足不前的。那我想，因为佳琪经常跟童年的妈妈有很多的交流啊聊天啊，所以我想佳琪对这个阶段的年轻妈妈有比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看，这个阶段的妈妈们哈，通常对于自己带小孩有什么样的迷思，嗯，或者什么困扰？
嗯，我常听到有些妈妈会讲，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那个能力带孩子这样、
哦、
嗯，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孩子教好、
哦、
嗯，害怕自己没有能力，
嗯嗯，害怕自己没有办法给孩子最好的
对
这个学习环境，所以他们就
嗯就是给保姆带，
哦，给保姆带，
给其他他觉得更合适的人带，
嗯，像阿公
阿
嬷、嗯、阿
公阿嬷，
嗯，像甚至就上
幼儿园了
啊哈、嗯，小小就送去了、嗯、好，所以第一个迷思就是我带不好，甚至我听过有妈妈说，我没有恩赐带小孩、啊
哦、对对 对, 对, 对，
我没有带小孩的恩赐，我不擅长带小孩、嗯、我做别的事情更擅长，但是带小孩我真的不喜欢，我也没有这个恩赐哈。那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迷思呢？迷思的意思就是、嗯、其实它不是
真理，
对对、
嗯、那是一个谎言，
是一个谎言。
我觉得上帝既然把这个孩子托付给我们、
嗯、
上帝就让我们有那个能力带好孩子、嗯、
是，
可能这个环境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
嗯、
但是只要按着上帝的心意，我觉得每个人都是100%的好妈妈。
嗯，所以没有人会比你更爱你的小孩、
嗯、
虽然有一种说法叫做一子而教哈，就是有的时候交换一下哈，哎，你帮我教教我的小孩，然后我帮你教教你的小孩，那我觉得偶尔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期的照顾、
嗯、
妈妈是最合适教自己的孩子的、
嗯，而且能够给孩子绝对的安全感，
嗯，
他们情绪会很稳定，
嗯 嗯，
他会去表达，他会，因为他我们是朝夕相处的，
是
全职妈妈跟孩子在一起朝夕相处，
嗯，
所以 妈妈很知道孩子在表达什么，
嗯，
然后孩子也会用正确的方式，应该说他被教导了，
嗯，
用正确的方式来反映他的情绪。
嗯，所以妈妈会比其他人更留意自己小孩的一些行为上的偏差，
对，
或者一些心理状态，
嗯，好，
像有的时候孩子的一个眼神你都知道。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嗯，我带他们去那个传统市场，那有卖那个绿豆的那个摊子哈，就是那种杂货店卖绿豆的，然后我的小孩很好奇，就伸手去摸一摸那个绿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老板娘就突然说，哎，小朋友手不可以伸进去乱摸这样子。然后这时候我就想完了，就是，哦，我的孩子是很敏感的，我觉得惨了，他一定很受伤啊，这个果然啊，他那时候就把手伸回来，然后他就整个人就转过脸来，然后就抱着我的腿就开始哭了。然后旁边的人就说，哦，怎么样，讲一句都不行啊，哇，那这个更严重。那其实我因为我非常了解我的孩子，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是完全能够同理，完全接纳，完全了解。那可能换成别的孩子他根本无所谓，人家这样讲对他来根本不是问题，可是因为我了解我的孩子，我可以感受到他里面会觉得很丢脸，很没面子，很受伤，所以我就蹲下来，我就安慰他，我就把他带离开那个地方，孩子可以得到立即的这方面的安慰，他的情绪可以有被照顾到，
嗯，
但是我想如果是在幼稚园里面发生这样的事，老师哪会注意你这些啊，嗯，那个孩子受伤，可是他那个情绪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种疏解或者安慰，
嗯，
那其实就是会留一些你说痕迹在内心，啊，所以其实妈妈自己带孩子是最合适的。
对，我想到冯姐讲绿豆，我也想到我带他们去市场买蛋，
嗯嗯嗯，
在鸡蛋摊的时候，因为弟弟就想要一起拿蛋嘛，
嗯，
所以他也帮我捡拿了一颗蛋要放到我的那个袋子里面，
嗯，
但因为手小小蛋又滑，就嘣掉到那个篮子里就破掉了，
嗯，
老板看到就哦赔钱哦，
嗯，
我们家弟弟2岁半就大哭了这样，
嗯，
因为他觉得他做错事情，
是，
对，如果我不在他身边是别人，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给他，哦，我认识他，我知道他这个反应是他觉得他做错事了，嗯，他很害怕。
对，
那事实上老板对他有他讲话的方式嘛，
嗯嗯，
所以我能够及在当下给孩子最好的帮助，我觉得就是我可以同理他的感受，
嗯，
我可以跟他讲老板的话语上是什么意思这样，
嗯嗯，
对，然后谢谢他愿意帮忙，他想要帮忙一起拿鸡蛋，嗯，
对呀，啊啊，
嗯，他的意思是好的，他想要帮忙，嗯，
是，
嗯，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强调，妈妈你是最合适养育你的孩子的人选，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比你更爱你的孩子，没有第二个人比你更合适照顾你自己的小孩。我也想到有一个姐妹，她现在已经大概40岁这样的年龄，她说从小她是阿嬷带大的，她妈妈就直接把她交给阿嬷带，就是外婆啦，哦，那外婆也把她带得很好，她 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可是因为外婆很爱她很用心，所以她的身体也健康了，后来读书啊什么都非常顺利，所以你要说这个外婆是最成功的外婆，对不对？然后人都会说这个妈妈把她的孩子交给阿嬷带是做对了决定了，不然这个小孩子搞不好都活不到这么大啊。我是说从外表看是这样，嗯，可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却是这个姐妹到了成年以后，她心里对她的母亲有非常多的苦毒，他也自己知道，他非常努力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对他的母亲就有非常多的怒气。那当然他跟妈妈是不亲的，因为从小一直到他青少年都是阿嬷带的，所以他面对妈妈的时候是感觉很疏离， 可是他并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疏离感，他多么盼望是他妈妈愿意在他小的时候付上那个代价，阿嬷所付的代价，那么细心的照顾他，他多么希望他的母亲是真的爱他到一个地步，妈妈愿意为他做这样的牺牲。虽然他很感谢阿嬷，可是他的里面对妈妈是有敌意的，是有不满的，是有怒气的。那他很努力的在面对自己的这一个问题。那当我们深入的谈的时候，其实他里面最想得到的一个答案就是，妈妈，我想知道你是真的爱我的，爱我到一个地步，你是愿意牺牲或者放下你自己的方便，你的喜好，然后来照顾我。你知道孩子好像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让他确认我真的是有价值到一个地步，妈妈你愿意为我牺牲，妈妈你愿意为我放下你的工作，你赚钱的机会，因为你看我比赚钱更重要，你看我比你的朋友比你的成就更重要。孩子好像需要这样的一个确据，所以就算你身边的人好像很厉害，好像可以把你的孩子似乎带得更好，但是那个没有办法填满孩子心里面对那个安全感价值感的那个需要的满足。所以我们说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妈妈，是因为上帝在亿万人当中就选中了妈妈，你是最合适照顾这个孩子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这个尊贵的位分。好，所以不管别人再怎么样比你有经验，你仍然是最有资格并且最有能力可以把你的孩子养育成人的那个唯一的不可取代的那个角色，就是妈妈。那刚才我们是对妈妈讲，说妈妈自己带小孩有很多迷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孩子啊给阿嬷，给其他的人。不过佳琪啊，其实从小你也是阿嬷带的，所以对这个你跟你妈妈之间的相处，其实你也有可以分享的，就是帮助那个做儿女的这个角色。如果你从小不是妈妈亲自带的，那我们也不要说你就理所当然可以对妈妈有苦毒啊，有怒气。我相信在耶稣基督里，这些耶稣的爱都是可以填满的。而且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需要做的是孝敬他们，感谢他们。所以佳琪这个部分你分享一下。
我的家庭是我妈她从小，我应该说我们家是开店的，从开水果店到杂货店到现在的面店，那很忙碌的。所以从小我是在阿嬷家住到国中，我们兄弟姐妹都一样住到国中才回到妈妈家这样子。那我要讲的是我做了一个梦，这样，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常常我都会问我妈啦，妈，你有这样像我帮小孩换尿布这样换过尿布吗？她说啊，没有啦，都阿嬷换的。那你有喂过我们吃饭吗？没有啦，都阿嬷喂的。那你有陪我们睡觉过吗？我妈就说没有，都阿嬷啦，这样，你们都在阿嬷家，我在你店里面忙啊，忙，这很忙这样子。那上个礼拜我就做了一个梦，就是我在梦里面，我们家还是开面店，那时候就已经忙到晚上9:30了，那很特别，梦里面我有一个小妹妹，就跟我们家的小孩一样大，才2岁，我们家这小妹妹2岁，所以呢大家都忙完了都很累了，我就随口在梦里面了，我就跟我妈讲一句，妈，我带妹妹去洗澡哦，没想到我妈妈那时候，她反应好大，在梦里面她又急又跳，都讲到快哭了，就说不行不行不行，今天一定要帮她洗澡，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帮她洗澡，都是托给别人洗澡，今天一定要留给我帮她洗澡。梦醒来之后我也哭了，我觉得透过那个梦我感受到我妈妈事实上她很想参与我的小时候，很想参与我们兄弟姐妹的小时候，但是她没办法，所以过几天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就跟我妈讲说我做这个梦，然后梦里面你多么的急，哭，然后再 讲到都哭了，说你要帮妹妹洗澡这样。那我就跟我妈妈说谢谢你这样，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啊。
对，虽然你常常说啊都是阿嬷带啦，都是阿嬷教啦这样，但是我知道你很爱我们，谢谢你。
是因为我相信你妈妈对你们也是有一些亏欠感，她也有一些遗憾，他一定想说如果人生可以再来一遍，我不要那么忙着赚钱，我要多一点时间照顾我的孩子。那当然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所以如果你已经是成年的子女，我想你仍然可以像佳琪这样去了解父母的不容易，尤其在那个年代没有人在教什么孩子要怎么带的那个时候都是一切以赚钱为第一优先那时候也真的人的生活是比现在辛苦很多。那我们刚刚讲到妈妈自己带小孩，第一个迷思就是我带不好啦，交给别人带比较好。第二个迷思我认为就是钱不够用啊。好，
对，
那佳琪你对于这一个想法那这样的一种想法你有什么观点？
我觉得钱不够用，钱够不够用是你有很多想要还是需要。100块可以吃饭，也可以吃得饱，也可以吃不饱，这样。
对，
那都在于个人的价值、用钱的态度。我们家小孩接收了很多二手衣、二手玩具。然后事实上，小孩真的吃饭也不会，他不需要吃的山珍海味，
没错，
他只要有青菜、有营养、有肉，这样就好了。我不认为。钱不够用，我觉得那是一个谎言。钱不够用，一定要有双份的薪水才能够满足家里的需要。我举个例，就是我们家有一桶玩具，那是我先生在老大6个月的时候买给他的第一个玩具，一桶木头的积木。
是，
那从老大6个月，他那时候拿积木来啃，来玩，到现在他5岁了，那桶积木我们还继续在玩。而且现在玩法不一样了，以前他是叠叠乐，然后现在是哥哥开着小火车弄车厢载积木给弟弟盖房子，就那桶积木可以从0岁玩到5岁，现在继续在玩，所以钱不够用真的是一个迷思，想要过什么生活，我们心里面最知道，那是想要还是需要。
还有你知道现在少子化，你知道代表什么吗？很多东西，很多人家里的东西，孩子到了某一个年龄，就没有下面的弟弟妹妹在承接了，所以其实有很多你可以承接别人二手的机会，是看你愿不愿意。有的人会觉得不要，我的孩子要有的一定都要是最新的，没有用过的，最新的玩具，最时尚的，那当然一份薪水不够。我先生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读大学了，我不知道是他们要搬家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清出了很多很多他们的孩子小的时候玩的用的东西，其实像很多的百科全书，什么小牛顿其实也有一些圣经故事，然后也有一些坏掉的一些玩具，可是看起来好好的，只是说你放电池进去它不会动。那你知道我的小孙女就用其中一个像就是玩具的电脑，她每天就把那个小电脑放在她的小桌子上，就坐在那个小电脑前面用手指这样子一直打，那她就她爸爸问她说你在做什么，她说我在上班。哇，他就在打电脑，在发信每天非常认真在那边办公上班，他很乐在其中。那个电脑不需要是好的，我说那个玩具不需要是好的，他就是一个样子那我的儿子就帮他女儿做了那个纸板的一个台子一个小桌子什么，他玩得不亦乐乎。我发现这个都不需要钱呢。所以真的是看你认为够用的定义是什么。那我们刚才提到，如果你是你孩子的妈妈，你真的就是最合适养育他的人。那我也要说，今天你跟你先生结婚，上帝赐给你们孩子，那我相信你先生的收入就够用。 那个够用是你去定义它的。刚才佳琪已经提到一桶玩具可以用五，可以玩五年。那几张废纸，就是使用过的纸，可以折出最美丽的、最富有创意的这些小玩具。一个坏掉的玩具也可以让一个孩子乐在其中，成为他最喜欢玩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不要钱的。还有他们喜欢听的圣经故事，我发现那根本就是20年前的书，圣经故事不会改变的。为什么一定要买新的哦？还要最炫的？没有，那个就是很简单的黑白的漫画，圣经漫画，那都是不要钱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是有教会生活，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资源，二手的哈。那当然孩子，我问你佳琪，你的小孩有上幼稚园吗？
没有。
没有。他有学什么才艺吗？
没有。
没有。他有去学什么英文什么珠心算吗？没有。哦，你这个失职的妈妈。其实不需要耶。为什么你没有让你的孩子去学这些？
在生活里面的互动他就学习到很多。上传统市场，菜市场，他就学习到哦，这是什么菜什么菜什么菜什么鱼。
对。
然后去图书馆借书，他现在会看条码。编码，哦，他会知道 J 这一个，就是那些编码的意义是什么，
哦，
因为就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学习。
对，
然后他跟他爸爸，对啊，他跟他爸爸还有弟兄小组，我觉得很好笑。礼拜五晚上10分钟，三个男生的弟兄小组时间，就是纯聊天这样。就是，
对对对。
那他就觉得那是他跟他爸爸弟兄小组时间，妈妈你要坐在旁边沙发去这样。那都在生活上学习。所以
这些都不要钱，我们要强调是就不要钱。所以我真的要说，各位妈妈，你先生赚多少你就用多少，是够用的。那当一个妈妈愿意这样把他的生命时间投注在家庭里面，并且对先生的收入感到满意，我觉得这个男人突然他就觉得他的肩膀要硬一点了，他就突然觉得哇，他身负大重任哈，他会更有责任感，他会更有动力去挑起这个一家的生计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我相信上帝也会祝福他，也会祝福你们全家。但是如果我们要跟别人竞争啊，要跟别人比，那是永远都不够。所以太好了，谢谢佳琪这几个礼拜跟我们分享。孩子，谢谢你丰富了我的生活。我想孩子不仅丰富我们的生活，孩子也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成为更成熟，更宽广更稳定，然后更在主里面有基督身量的成熟的上帝可以托付给我们众人的人。谢谢佳琪，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